Okay, 好，大家早上好。那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生命记》第22章啊。那昨天我们透过就是《生命记》第21章，我们看到说我们要定义按神的心意来恢复人和大地的福分哈。所以其实这是很好的。当我们恢复了之后呢，我们知道说我们就可以走在神的心意跟那个应许里面。但是呢，我们要如何能够持续的在这个神的心意跟这个福分里面呢？那我觉得今天神透过这个生命记第22章，就让我们知道除了要恢复之外，那其实我们要很实际的去实践神的原则，使我们能够继续活在神的心意里面哦。所以因此我将今天的这章经文的主题定为实践神的原则啊，尤其当中所描述的我们如果来看的话，一些原则其实是包含在神所颁给以色列人的这些十诫里面哦。那现在只是要让以色列人知道可以如何的去实际的行出来哦。那我把这段经文分成两大段。那第一大段是从第一到第12节，这里是讲到行出神的律例哦。那从这一大段的经文当中，我们看见有许多不可啊，你又不可这样不可那样这些，而在当中的这些描述不可行的事，其实我们会发觉都是生活上常常会遇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因此呢摩西他在这里很实际的带出以色列人他们生活上会遇到的事情，并且就很清楚的来给予这个指示跟提醒，使这些以色列人有一个很清楚的指标，如此他们就能够懂得如何去来行出神的律例哦。那我将这段经文也分成几个小点。那第一个小点就是从第一到第四还有第八节，这里是讲到爱我们的邻舍哦。那第一到第二节这里说，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迁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所以这段经文的它的用意是在于鼓励这些以色列民要互相的帮助，要彼此的照顾。就是如果你看到弟兄有这样的需要，有需要你的帮助的话，那其实在你自己的能力范围底下你能够做的，你就应该要伸出援手，而不可以佯装好像没有看见一样。那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新约耶稣他在路加福音10章29到37，这个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就讲到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哈。他其实耶稣他就透过这个好撒玛利亚人带出一个真正的一个邻舍，他是会如何的去帮助别人哦。而且这些原则不仅是应用在个人的兄弟或者邻舍身上，也是要应用在所有人身上哈，就包括你的仇敌，有时候你都要去行哈。所以要履行这些的原则，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有一颗很敏锐的心思去观察其他人的困难和问题哦。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人的问题就是大家都太忙了，有时候忙到就是很难去观察周围我们身边人有一些什么需要，所以不小心可能就有时都忽略了。又好像我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小组长，那有时候在忙过程当中也可能就有一些的小疏忽，就是有一些组员可能有一些需要，但是就是因为忙到没有注意到，他及时就可能就会受伤啊，或者是觉得说啊，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们齁。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是非常非常忙碌，但是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很敏锐的心思去观察我们周围的人的一些困难还有问题齁。那在第八节他这里说，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的房屋哦，他们其实屋顶是平的，所以通常他们是可以在上面纳凉啊、休息啊，甚至是招待宾客也都可以。而且那时候人他们也会用屋顶来当作走廊哈，所以在他四围来安装这个栏杆是一个聪明而且是一个很安全的设施，就是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哈。所以律法我们看到要求人在照顾自己之外，我们还要去为别人设想，因此这种做法其实也是一个爱邻舍的表现哦。所以我觉得其实耶稣他在马可福音十二章那里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诫命，他就是说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其次就是要怎样，要爱人如己哈。所以当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行在神的律法里面，而且这个也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哈。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就要爱我们的，可以怎样子来爱我们的邻舍哈。那在第二小点从第六到第七节，这里是讲到保护自然的资产。在第六第七他这里说，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所以偶尔在鸟窝中有这个雏鸟或者是鸟蛋的时候呢，如果母鸟同时被抓，但是我们就知道不可以全部取去，我们只可以取雏不取母。一方面其实这个是顾全一个所谓的人道，但是主要是要知道说生命是可以延续齁，就是物种可以保持，所以食物的这些来源也可以不断，所以如此我们就必蒙神的赐福，因为他这边说你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齁。其实这也是一个保护我们人类的食物链不会断绝的一个行为来的齁，是神他要看见的。然后所以这个是保护自然资产。那在第五还有第九到第十一节，这里是讲到就是要持守纯洁生活。在第五节他这里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所以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其实乃是因为当时候呢，迦南地的一些神子中有女祭司的这些设置，而女祭司的服饰穿着和男祭司的打扮是相反的，就是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当时候有男扮女装的这个娈童，就是人妖就是我们现在称为的人妖，就是这些人就是为了那些男的同性恋者而设的男妓来的。所以所以他这里说不可妇女不可穿戴男的服装，男子也不可穿戴妇女的服装，其实这些都是因为跟这些崇拜偶像是有关系的。因为祭祀他神或者是作为男祭或者神女，我们都知道说这些都是违背神的诫命，所以凡穿戴这些异性的服饰啊，都是神所憎恶的，是要被除灭的，或者你要跟这些人完全的来断绝往来齁。所以这些为什么这里有一节突然间冒出来说要如此行，就是因为跟当初的这些崇拜偶像的事情是有关联的。那在第九到十一节他这里其实有说到好像不可把良样种子种在葡萄园啊，不可并用牛和驴耕地，还有不可穿两种掺杂料做的衣服。其实他这些所描述的都是要带出要尊重神创造的这个独特性，并且呢这些措施在当时可能被认为有一些很神奇的力量，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律例其实我找了很久，其实他们都没有一个很清楚解释他们的由来，只是就发觉后期的有一些人他们就 对这几节经文做了一些解释啊，就好像说哦，不可以种两样种子在葡萄园，因为可能一个就生长的比较快，吸收了养分，另外一个植物就死了。或者他说牛跟驴不能同时耕地，因为牛跟驴的力气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两种掺杂料做的衣服其实因为材质它的质地不一样，所以当你掺杂做的时候，其实衣服就很容易就会损坏，这些流等等。但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的解释也似乎不是很完全哈。但是从这段经文当中，我觉得它要带出来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要我们知道说，它的创造是有其特定的类别跟界限的，是我们应该要尊重并且要定义活出这个全节的生活。否则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说我们真的是没有按照次序，就好像刚才 Andrew 讲说哇，什么都 hybrid 齁，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怎样子的世界齁，好像是一片混乱齁，然后男跟女也分不清楚这样子。我觉得当我们真的世界走到这样子的地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走向一个灭亡的时候。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创造是有他的美好的旨意跟他的界限在里面，是我们必须要去尊重的。所以在第十二节呢，他突然间冒出一句说，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这个穗子。OK， 所以我这个穗子它是用这个蓝色的这个线条做成了一个小短的带子齁，它是钉在外衣的四下端的。所以它其实这个穗子它的目的呢，是用来提醒佩戴者要遵守上帝的律例，而不随着自己的心意眼目来行邪淫齁。所以我觉得这个十二节齁，它好像就是在这个上面这一大段一到十一这段经文当中的一个总结哦。因为当摩西他告诉百姓不可行这些东西之后呢，他就要提醒他们说，诶，你们要遵守神的律例，我告诉你们不可做这些事情，你们要去遵守哦。虽然当中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到底为什么摩西要吩咐他们一些不可以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民，为了要保护他们，使他们不要去得罪神。就好比今天我们好像也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心意，很多时候你有一个领受，神说你要做这个，你说为什么要去做这样的事情，好像你很难去理解。但是呢我们若去遵行神的吩咐，其实我们就在一个保护底下哦。就好像小孩子齁，我们知道他其实我们大人看得很清楚，知道是有一些的危险在前面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你不可以去做这个东西。好像有个食物，我们知道说这个食物是，就好像我的女儿因为对花生有过敏，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这个花生不可以吃。但是如果他心里这样，为什么不可以吃，这里都是吃的食物吗？那如果他吃的时候，那个后果是非常的严重。所以有时候虽然说他们还是可能不是很了解，就好像天父他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为什么不可以去做这些东西。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天父他是一个父亲的一个心肠，他是爱我们的，所以他是要保护我们齁。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也要知道说，我们不只是在神的保护底下，当我们去行神所吩咐做的时候，吩咐我们要去做的事情的话，其实我们是讨神喜悦的。好，所以这个我们要行出神的律例哦。那第二大段是从13到30节，这里是讲到维护神圣婚姻哦。那圣经它对这个婚姻的忠贞要求，其实是可以从十诫里面的不可奸淫这条诫命看见哦。那神他对婚姻的看重，并没有因为时代变更而有所改变。好，过去是这样子，因为神是过去、现在、以后都是一样的神哦。所以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也是再一次的重申婚姻这个贞洁的重要性哦。从这些律法中，我们其实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以色列人他们其实拥有一个非常高超 的这个信道的标准哈。在古代的这些以色列，我们还可以看到，其实这项立这条法的这个背后的动机，其实就是婚姻关系，它其实是被视为是神所赐的制度哈。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赐的，也是神给人计划的这个关系，因此呢，我们必须要很严肃的来郑重看待它。那些暗中破坏婚姻的价值，其实我们就知道说是等于暗中破坏了人与神的这个约，所以二者他们很喜欢从这方面来下手，因为他知道说当我们犯了这些的性方面的罪的时候，其实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也是有一个造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哈。然后第二就是我们看到不道德的这个性行为，在旧约作者看来其实就是迦南人品德的表征哦，所以我们看到我们也听到很多圣经里面看到很多，就是迦南人他们祭拜神的时候真的有很多这种性的这些的事情发生，所以这些都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通常讲到这个性的问题的时候，都是跟他们的宗教仪式很紧密的纠缠在一起哦。所以因此以色列人他们就更加必须要制定一个更高的标准，唯的是要将神的子民分别出来，不然的话他就跟那些拜偶像的人没有任何分别哦。所以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也把它分成两个小段。那第一小段就是从13到21节，这边是讲到关于贞洁的这个条例齁。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就处理了描述到有一个人他娶了女子，后来就怀疑他没有贞洁的这件事情。所以按习列呢，就是以色列人结婚后若在洞房的时候发现妻子不是处女的话，他若对此女不满而又恨他的话，他就可以跟夫家说明，然后暗中休他，然后得回这个聘金哈。但是如果女方的父母不肯退回这个聘金，便会公开这个丑事。但是呢，男方如果是信口来污蔑这个女方的话，女方的父母就可以把这个女子的贞洁的凭据拿出来。其实我之前在看的时候，我在想怎样子把那个贞洁的凭据可以拿出来哦。但是我看里面描述哦，就大概明白，就是女子贞洁的这个凭据，其实它大概就是讲女人在第一次性交之后呢，会在床单上其实就会留下痕迹哈，会落红。我们的通常有听到的，就是指洞房之夜染有血迹的那块布哈。通常那个女子她就会将这块布交给他们的自己的父母亲，而他父母亲如果能够把女子贞洁的凭据拿出来的话，那这个过分多疑的丈夫呢，他就要被罚款100舍克勒银子，然后而且他要一定要跟这个他所娶进来这个妻子同住，终身都不可以休他。好，所以这个是他这个律例来的。然而如果女方的父母拿不出证据来，那就证明说这个女子在出嫁的时候并非处女，是在父家就行了这个淫乱，他就要被拉到父母的门口，在那里被人用石头打死，借此来要惩治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是在他们当中是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发生的这种事情哈，而且这将会使他们的家门蒙羞辱哈。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说，女子的贞洁要带进一段神圣的婚姻，因为这样的婚姻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但是我知道很可惜，我们现今的社会就是已经在教导哈，就是身边人都会说啊，处女是一件很落伍的事情。是一种好像你追不上潮流哈，你还是处女那种，就好像旁边就很多很多的压力进来，好像感觉你有问题，如果你还是一个处女的话，所以导致许多人，尤其那些青少年人，就会尝试就是婚前性行为啊这一类，然后我就看到其实他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伤害哦，所以其实可以从因为我们每次在医治释放或者在处理一些个案的时候，真的看到那些如果在婚前有性行为的姐妹，真的是身心灵上有很大 很大的伤害，而且有很多阴影，也很常导致生命中有其他的问题产生，然后一直走不出来哈。但是我觉得最重要也是，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也是得罪了神。我们要知道说，其实这一切都是恶者的诡计，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断绝。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会觉得说很羞耻，要来面对神哈。所以我们就需要很小心，并且我们要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还有尤其是青少年人，什么是一个合神心意的性关系哈。因为如果当好像我有两个女儿，就是他们现在还很小，但是我就会想要怎样子要保护他们，就是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要受外界的这些的思想的冲击，导致他们就不小心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哦。所以我觉得真的是我要求神给教会，还有就是做父母亲的智慧，让我们懂得如何去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关于这个性方面的这件事情。好，那第二小点从22到30就是关于行淫的条例。那22节它描述就是与有夫之妇行淫那如果男女侵犯了别人的婚姻就要被一起处死，其实这是为了要保护婚姻的神圣，这也是因为性的罪会摧毁人际关系，并且伤害彼此的信任。可以想象如果是一段在婚姻关系里面的，但是丈夫还是妻子出轨的话，其实在给另外一方是一个很大的打击，甚至也会对对方完全失去这个信任哦。而且这个信任哦，我们要知道如果对方悔改重新要跟他复合的时候，其实这个信任也是要需要一段时间来慢慢的恢复哦。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如果婚姻当中有这个出轨的这个现象，其实带下的这个伤害是非常的大哦。而若女方是已经许配了他人，意思就是订了婚哦，但是按以色列的俗例哦，就是订婚就是视为与结婚的无异，就是你订婚就代表你结婚，只是说还没有洞房而已哈。而如果这个对方他在不同的情况下行淫呢，我们就看到他就描述有不同的处理方式。还有没许配人的处女被迫行淫的话，处理的方式也不同。然后最后一节我们就看到是他这里说不可娶继母为妻，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他所描述的都是属于就是通奸啊、苟且啊、强暴啊、玷污乱伦等的这些的行为。而这些行为我们知道说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是罪，是神所厌恶的，是神要去剪除的哈。所以总结我今天在这一章的分享，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行为使我们可以去很实际的来实践神的原则，就是不做神吩咐不做的事情，但是要致力于行神喜悦的事情。如此呢，我们就好像神应许以色列人一样，他们若遵守神的话，必能够长久居留在迦南地，这个是神对给他们的应许，然后享受神所赐给他们一切的这些的丰盛哈。而当我们行神的原则的时候，其实呢也是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活在神的祝福底下哈。所以我祝福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能够每天都能够行在神的心意里面哈。